我有一个问题，
哦，请说。
就是比如说在主日学里面，你提到就人是罪恶的，人是见不得，比如说是妒忌的，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对所有的人，还是就是指部分的人？
所有
不
的人呐、
是
啊，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有这个罪性，都有这个本性啊。因为亚当夏娃把人的那个就是罪性给调整出来了，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是自己是完全圣洁的呀。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罪性在我们生命里边。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是就是我们是利他的能力比较少。我现在指的就不是我们，是所有的人，利他的心比较少，利己的心比较多。但是我个人觉得啊，比如说在周围的人里面，我也看到有些人是利他的，就不我。不只想到是自己，是真的是利他的，而且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比如说都会去妒忌别人，因为你想想，如果简单的来说吧，别人不好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别人好，其实比如说对我们来说更好啊，因为我们可以在同一个高度，可以一起。做点事情，一起讨论问题，就比如说都可以互相比较理解。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希望别人不好呢？希望别人好，也就是对自己也好。希望别人不好，不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我的问题就是，所以这好像不一定用在。又用在所有人身上，或许你，所以我问你，但是圣经上的确，保罗也说的是人人都有罪性，所以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牧师，可能你的角度和我的角度不一样，我可能比较人本主义看待问题。
呀，你说对了，你的确比较人本主义。呀，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从罪性的角度来看呢，人性是自私的，是利己的，而且是一种走到一个地步容易走到一个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人基本上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一个普遍的人性，毫无疑问。好了，那你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利他呀，有没有的可能？有的，呀，但是你是有限度的，你是有程度的，你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你这个利他，你一定不会利所有人，你会利自己喜欢的人，你会利自己愿意的一群人。甚至中意的几个人，那这本身也是一种利己。我是为了利己而利他，那这又是一个人的罪性的另外一级的表达和反应而已。那么，耶稣基督的所谓利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为羊舍命，所以他不会以我们如何，然后才决定是否为我们舍命，他没有。那因为他这个榜样，使得我们凡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就有了一个更新的生命。比如说，一个属上帝的人，他爱人如己，一个利他的心态，那跟那个人如何对自己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一个利己的人呢，我对这个人好，有一个前提是这个人对我好才行啊，我得从这个人对我好的。这件事得到益处，我才决定是不是继续对他好，是不是决定仍要对他好。但如果是属基督的人呢？就是我爱这个人，是与这个人如何爱我，对我无关。这个是区别本质在这里，就是整个 动机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爱人如己的原因是唯独基督。我爱这个人的原因跟这个人是否爱我，并不相干，乃是我爱这一个人的缘故，唯独因为是基督爱我，基督爱他，基督也命令我爱他，所以我爱他是向主交账，与此人与对方这个人无关，不产生必然的关联呀。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层面。那么第三，就是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人可以夸口，即使你很想去利他，你也很想去爱人如己，你也很想效法主的这个脚步去，就是喂养舍命，但是你仍然做得不完全，因为你不是主，你也只能是做到一些效法主的样式，和从初级阶段走向晋升阶段的步伐当中而毫无可夸之处。清楚了，是吧？
现在我知道的不同的层
角
面，
度、
一个
层
是
面、
从
角度、出
神
发点，
的角
呀，
度，从
呀，
人的角度，就是最终还是利己的。
利
你刚
还是
才说，
利己的，我要因为利己，所以我利他，我利了他对自己有好处，所以我才利他。这个本质上不是利他，是利己，不是因耶稣基督而来的利他，乃是因为对自己有好处，所以我利他呀。那你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区别的，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的。这并不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是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利他，而爱人如己，而爱那些，就是不喜欢我的人，甚至是伤害我的人，不改变我在基督里爱他。因为我爱他，与他是不是爱我无关。我爱他，仅仅是因为神的命令，神爱我，神爱他，神也命令我爱他，所以我爱他。我爱他的这个所有的出发点和动机点和最后的归结点是唯独基督。以后我回到天家去了，或者随时随地向主交账的时候，主啊，我爱他，因你而爱他。这个就产生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动力源泉、动力机制和动力归结点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比如说，利他不是为了大家一起，我和他好，我和他不好，或者等等，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利他，他这还是利己，不
本
是
质上，
利他。
呀，本质上你还是
OK。
一个，还你是你这种利己还立得很高大上，很有遮掩，大家还看不出你的自私自利。其实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哎呀，我发现我爱这个人，我利他这个人，对我有好处，我还不说，我就说利你。我就利他，在众人看，哎呦，这个人好大公无私啊，做的事情都是对他人有利的事情呢。那其实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呀。但是如果是效法主的这个利他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好处，我是单纯是因主的缘故而爱他。可能你爱他，你得了坏处。那你会爱到一些白眼狼的，你越爱他，他越害你，越对你不好。那如果你是一个按照亚当下来的人类呢？你不爱我，我不爱你。你记得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毛泽东的那个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不对？这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思想嘛？有仇不报，怎么样？非君子，万古千秋，咒骂名。对不对？这是我们传统的观念，给我们就是，哪有人有仇不报呢？你杀我爹，我杀你爷爷，你试一试啊，都是加倍的复仇的。人的复仇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谁敢惹我，我叫他见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那个人心是很狠的，很黑的，呀。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大家要共赢嘛，
为什么要
共
共
赢
赢
，win
呢？
win，就是。
为什么
就
要
是不
共
希
赢
望
呢？
大家不希望对方，就是大家都希望对方好。这不是，就从神的角度不是利他，还是你说的就精
你
致
还
的利己主义，
你
对。
共赢，仍然还是要自己赢啊，
哦，对了，对
对不
对
对？
对，
仍然
共赢。
你还是要 go with the purpose，就是你自己必在你自己也赢的前提下，我也让你赢，你仍然还是一个自己要赢的一个出发点、归结点和这个目的点在这里啊。而你从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未必要赢，我可以输啊。我让给你啊，对不对？你要赢，那就赢呗。我仍然在基督里边爱你。一个在基督里爱人的人呢，Sarah，是永远得在基督里得胜的人生。你伤害不了他的，你无法，你没有能力伤到他。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为那些钉他的人向天父祈求赦免他们，你怎么伤害基督？你伤害不了他。你想想嘛，你越钉的十字架，他在父那求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钉他的人手都应该发抖的，你想一想嘛，
那另外哦，你说我。
这种力量，难道不比那些钉他的罗马兵丁还要大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吗？对吧？
那比如说是说希望，就是叫什么妒忌，比如说妒忌，妒忌其实也未必有用啊。比如说这就比如说不用说基督徒吧。一般的人也会觉得，你妒忌别人，自己对自己身心有伤害，而且也不见得对自己，有什么成长啊。所以，我不觉得很多人会有妒忌心啊，因为对自己身体也没什么好啊。
那我从三方面指出你这个说法的问题在哪里啊？你这个出发点仍然还是一个人本主义，对我没好处啊，我没有益处啊，所以我才不妒忌，对吧？你仍然还是一个要对你自己有益处的角度出发，因为对我没益处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呢？所以我要做一些对我有益处的事情。这个从神本主义来讲，本身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你这个出发点，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嫉妒，乃是从人的角度。哪怕有些书，就包括我们看的那个《过犹不及》的那本书，也专门
对呀，
谈到嫉妒的问题。他这个嫉妒，他的解释就是：嫉妒是什么呢？嫉妒是你的界限不清楚，你把别人院子里的事情当做自己院内的事情看，所以你就守不住这个界限，对你没有益处。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有人本主义的嫌疑在这个里边，嫉妒本身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因亚当而来的罪嘛。所以人要在嫉妒的面前流出忧伤、痛悔的眼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你才有可能去根治这个嫉妒。嫉妒本身，第二，嫉妒本身是一个人没有能力对付的罪。它是一个会腐蚀你的心灵，呀，伤蚀你的骨髓，痛流你的身上的鲜血的一种病毒啊，是非常可怕的。而人没有能力面对嫉妒的，所以人在嫉妒的面前，如果不怀着一个谦卑的心，你是没有能力去向神祈求的。你会觉得在嫉妒面前，既然我没好处，我就不嫉妒呗。那万一？从逻辑的选言之，万一嫉妒对我得到益处呢？那我就会嫉妒的，因为我的益处成为嫉妒与否的驱动力。我的原生的嫉妒这个驱动力是看对我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不是说从基督的眼光看，嫉妒本身就是从亚当夏娃遗传下来给我的罪。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靠着圣经，我才有可能去根除我这个嫉妒的罪，好让我这个嫉妒的罪反过来翻转成为一个祝福他人、一个利他的心。我因基督的缘故，不但不嫉妒，反倒祝福人。 祝福他人，转换而来的生命就不再是以从自己的眼光看对自己好有好处或者没好处而嫉妒与否，乃是说无条件的因着基督的缘故，我就祝福我身边的人。那你渐渐就生出一个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见到别人得好处，我心中就有喜乐的这个基督的心。这个是属世界的人、属世界的能力无法给你的，除非你也属基督，除非你也让圣灵来掌权，除非你也以圣经为标准，除非你也杜绝人本，进入神本，你才有可能生命有这个改变的契机。阿门，同不同意？
现在你所说的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嫉妒，就是对祝福的相反方面，
当然
就是
嘛，
和就
它
是
是罪嘛。
可能不是是世界上所说的嫉妒，看到别人好了就不开心这种嫉妒，可能不是这一个概念，我们所说的。
看见别人不开心是嫉妒的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可见的。但是嫉妒的本质是你不可见的，是一种苦毒怨恨的心在你心底里边，你是见不得别人好的。而这样的东西通常不讲出来的，不说出来的，但是嫉妒是容易被人看得见的。人家得好处，你不会口出恩言；别人得好处，你会总是酸里吧唧的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别人得好处，你总是要脸面带愁容，然后愁锁眉睫，甚至你也会暗中给人使绊子。呀，这些都
但这不
可
一定
以。
是，这不一定所就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没有说所有人都会这样子，但是所有人
那
都有。
人的罪性不就就所有人都有这种可
你
能
说
性
对
的
了，
吗？
对，不是所有人
所
都
以我
会
不
这，
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但是所有人都有可能，甚至大概率的，或者是必然都会
都是对。
怀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但是表达方式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如果因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或者公众人物，那我表达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会以我的身份为转移的。我总不能让人发现我里边有这个嫉妒、纷争、怨恨的心吧？我总要表达的宽容一点吧？所以你看不见的，你发现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有圣经的智慧呢，他哪怕不这么表达，你也有一个智慧，有个洞察力的恩赐，看穿这个人。他虽然没有这么讲，只要他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他里边的怨恨、苦毒、纷争是铁定的。他只是用一个虚伪的外表去表达，会掩藏他内心的
隐藏。
苦毒、怨恨、仇恨而已。这就是圣经给人的智慧了。你瞒不住属神的智慧人，道理也在这里。因为圣经就是给人
原来他
智
下
慧。
午还要过来呢。
是。我知道，或是不对这件事表现出来，会对那件事，或者不
一旦
对这
呀，
对，一定会有，就是对不对？
一旦他有机会使坏的时候，而使坏的时候，人发现不了，人没有揭露他，他就铁定会流出这个苦毒的，这个怨
还是
恨，
有本
阴
性的。
险一定会出来的，不在今天流，就在明天流。神知道，他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总有一天别人也会知道。瞒不住的，纸包不住火的。若想人不知，你除非己莫为。但是人的本性呢？人没有能力不去为，因为你就是个罪人。不是因为你犯了罪而被称为罪人，乃是因为你就是个罪人，所以你铁定会犯罪。你不在这里犯，就在那里犯。呀，如果你没有
我现
上
在
帝
明白
啊。
了。
如果你没有上帝话语的智慧呢，你识破不了这些东西，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洞察人心的这个智慧的恩赐，你看不出来的，人也很容易欺骗你。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的智慧，你有神话语的这个洞察人心的恩赐，那一般情况下你也很难逃脱呀属神智慧人的眼光。哥林多 前书第二章就讲的是属灵的人能洞察万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任何人，如果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多而又多的学习、灵修、默想，然后让你生命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你都有可能获得一个洞察人心的恩赐，神所赐的。那你渐渐的呢，很少有人能够逃离这种洞察力恩赐的眼光，很快就识别出来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特别是教会里边一定有一个以上的这样的人，是具备这种洞察力的恩赐。所以通常那些这个妖魔魍魉啊，那种。小鬼诈来到教会里边，通常教会上帝放在教会里的光，很快的识破
火
这样
眼金睛。
的人。一定的，因为有上帝的光在教会，所以，
那么我最后啊，你
说，
先说。
你先说，你先说。
我对不起，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这样的话，不是看所有的人不就灰蒙蒙的就不开心了吗？
你这句话又是一个人本主义了，
不
你看，
是呀，不是，你看所有的人都是灰蒙蒙的，怀疑的，那多不开心啊！
这是人本主义的眼光，上帝的眼光不是这么看的，你
那
看，
怎么做到可以开心，不要怀疑呢？这样的话，读上帝话语，你又会跟我说。
你看看啊，是那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哥林多的教会里边，有人把自己的祭母收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上了自己的床，行了污秽的事。所以保罗是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是什么人呢？连外邦人都做不出这样的丑事来，连自己的祭母都收到自己的床上去了，这很可恶的事，很污秽的事吧？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边称呼这个教会的人是圣徒。你不可思议的，那么污秽的
哎，
人，
那怎么回事？
上帝称，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罪人如果真心愿意悔改，都是有盼望的人。神的眼光看人不是人的眼光，人看罪人是绝望的，神看罪人是有希望的，因为他深信人靠自己是没有能力，你只要愿意来到教会。你愿意进入神的话语，你愿意让圣灵来带领你，你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你就是有可能生命改变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看人，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 scan 这个扫描的眼光看人，都是有盼望的人。所以神是喜悦我们的，哪怕我们有许多的罪，哪怕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他不会用罪人的眼光看为灰心丧胆，然后是没有喜乐。神的眼光是看我们为欢喜的，神看我们是喜乐的，神看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发出敬拜、赞美、祷告、祈求、默想，神就喜悦我们。所以，神的眼光不是人的眼光。罪人的眼光都是灰暗的，上帝的眼光是盼望的、喜乐的，是有光亮的、有光明的。所以，既我们为什么这么多软弱、这么多不配，仍然还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发出敬拜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看我们的眼光是有盼望的、有喜乐的，有诗和远方的前路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向他发出敬拜，向他发出赞美。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是没有所有的恩赐，你可以没有所有的本事，你可以没有所有的喜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你不可失去的，就是我们的敬拜赞美，要向他发出敬拜，向他发出歌声，向他发出赞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啊。每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你起码得有一样生命，就是向他发出敬拜和赞美。你可以说哦，我不会扫地啊，我不会去抹窗户啊， 我不会做很多很多都可以没有，但是唯独有一样东西不能没有的，就是向上帝发出敬拜和赞美，因为他是配得敬拜和赞美，他配得我们向他发出敬拜赞美，明白的意思吧？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向神发出敬拜赞美的，你不要小看这个敬拜赞美哦。当你向神发出敬拜赞美的时候，上帝就改变你的生命。当你不向神发出敬拜赞美的时候，上帝想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不了。你的劳苦愁烦，你的愁锁眉结，你心里面的劳苦重担，上帝也不动你，也懒得动你。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不愿意被神改变呢。你要抓住自己的老我，自己的方式，上帝就任凭你，由你吧。既然你连对我发出敬拜和赞美都不愿意，那就由你吧。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被上帝改变了，我们愿意开始向他发出祷告、祈求、赞美、感恩，你生命就开始被改变了。所以你跟神人的关系其实是互动的，你敬神一尺，神报你一丈。神人关系就是这样子，你向他祷告，他就回应你，他就祝福你；你向他发出敬拜和赞美，他就厚厚的祝福你，恩待你。神和人关每一不是说未来什么什么，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试一试，Sarah，你就从哪开始呢？你什么都不用讲，什么都不用说，你就开始向他发出敬拜赞美，用你的诗歌。用你的祷告，用你的祈求，用你的回应，你无条件的去相信他，无条件的去赞美他，你看你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改变？真
不
心
要
实意
想
的，
太多，对，
不要想太多，你就真心
人
实意
本主
去
义
祷
在里
告。
面很，
没前途的，人本主义没那个
我
小，
太根深蒂固，因为我觉得
我知道，
看不
我知
懂
道
了，
你
怎么
小，
都是你所说的
为什
就
么要
是
等
在，
呢？为
就是
什么要
为
等
什
呢？
就我不理解了，怎么
你也
都
不理
人没
解
有一个是好的。
你的女儿出生了，你为什么爱她？你懂吗？你也不懂啊，对不对？你
这
也
点
不懂啊，你懂吗？你也不懂，你
人
懂
怎么
多少
说，
呢？
我们就怎么信。
你
圣
很
经里
有
是说
限的
的，
嘛，对呀，上帝怎么说你怎么活，啊，你看那个诗篇100篇，来呀，向我们的神欢呼敬拜赞美吧。呀，万民都当向他发出去。Why？Why 你个头！我掐你，知道吧？没有什么 why，你就他是唯一配得荣耀和颂赞的主。我们向他发出敬拜和赞美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为什么。你问你爸
OK，
爸妈
我
妈，你
懂
为
了。
什么爱我呀？他能讲得出来吗？哦，因为你的出生的长度是51 cm，因为你的重量呢？是3500克，啊，因为你的这个头的这个围啊，头围也是51公分，哇，因为你有许多理论的数据报上了，我看见经过逻辑分析、物理证明、数学计算，你是配得我爱的一个孩子，从此我就爱你了。你找得出这样的父母吗？找不出来的。孩子一出生你就没有理由的爱他，对不对呀？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像的。小孩一出生，父母就爱他了，什么理由啊？呀，你看看我们可意原来也是很贪爱世界的，也很人本主义的。我要去工作，我要去政府部门去打工，我要去一个高大上的高楼大厦去上班。我和师母方丈也还有焕辉，我们去看他，经过他那个。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他就告诉我，牧师，我在这个高大上的办公室里面打工啊。他也很爱世界的，但现在小孩子出生以后，他告诉我，牧师，我想通了，没有什么比我的孩子更重要。原来我的孩子活在我面前，这个孩子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我就跟可意讲，可意啊，你得到生命的奥秘了。我说我当时跟你也很像，我以前我也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不想当父母，什么都不想的。但是当我的女儿一出生的时候，我完全改变了。我说没有什么比我的女儿更重要。我就把女儿从岳母娘家 满了月以后接回来，我得跟岳母娘讲，以后你来我们家不许超过一个礼拜，我的娃我来带，呀，我不希望你给他的影响太多，因为你没有能力去爱他，你却有能力溺爱他、宠爱他，所以为了我孩子的益处，也请你给我配合，你来我家可以，不要在我的孩子身上给他小恩小惠，让他听你超过听他的妈，听过超他的爸，不可以。我自己把孩子负责任照顾好。为什么？没有别的理由，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甚至我跟师母讲，把我们的生意都卖了，我们至少是金钱还够我们生活两三年。我说是这孩子的两三年多重要啊，钱赚不完的。但是小孩子的生命就这个阶段过了就不回来了，所以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以后。你就负责喂奶，别的活都是我干。一大早起床洗澡是我的活，给孩子按摩是我的活，爽身粉、baby oil 都是我的活。我说你就把奶挤出来，然后我来喂，你负责晚上9点钟上床睡觉，喂奶是我的。凌晨1点钟开始我就睡一觉，1点到5点我一定把这4个小时睡好。5点钟你起床继续换尿片喂他。然后我起了床以后，我就开始去照顾孩子。我喜欢照顾孩子，远远多过什么工作了、名誉了、地位了、金钱都不重要。还有什么比孩子更宝贵的呢？同意不？
同意。
哎，谁？杨树是吧？你跟我同样的价值啊？是你说的？谁？
我也喂过奶，
哎，
他
是
现
我。
在不知后续的想法。
我喂的是奶粉。
哎呀，真是，我都是亲自喂人奶。
他没有嘛？我
啊，
就喂奶粉。
我有啊，问题是，我有人奶啊。让师母把它挤出来以后，放在冰箱里，我打热，我喂的也是人奶呀，知道不？就是你的价值观呢，会随着你的生命的成长，上帝给你不同的机会，会有调整的机会的。是我们人从出生到成长，哪一个不是？试问哪一个不是重世界、轻上帝，对不对？重名利、轻儿女，但是你渐渐的发现价值观不一样了，你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和改变。哎，艾达举手了，我们让艾达说好不好？对吧？
听艾达吧。对，
艾达说，
我的问题结束了，你解释得很清楚，我知道了人本
感
和
谢师
神
傅。
本主义。
好的，我们听艾达姐妹分享好不好？请艾达。
好的，牧师，谢谢 Sora 的问题，也让我再思考了一下，然后我就梳理了一下自己，就说牧师谈到了这个是人的罪嘛，所以我就在想，其实亚当夏娃最早的在撒旦的这个挑唆下面吧，干了一件神说不许做的事情，那事实上就是对神的一个悖逆的表达。然后呢，人就不再以神为中心了，人是以自己为中心。而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呢，它在人与神当中的关系就表达为我是主。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表达呢，就是以我的益处为出发点，以我的喜好、我的一切的认为作为判断和准则，所以就人就还是落在了一个自我为中心，就还在最里面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个是原，这个是本质吧。这个就是本质，所以无非人在教育当中、受教育当中，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哈，有十诫，有摩西的律法，在教导人如何与神相处，如何与人相处。当然，这一些都有一些利他和公正、公义，还有神的圣洁的一些的本性的一些表达，让人了解到神是公义的和圣洁的，而且他也是一个愿意他们在地上的日子长久嘛， 摩西律法一搬出来，就生命记里面讲了，就让他们在地上的日子能长久，也就是说避免了这种因嫉妒或者是仇恨引起的一种彼此的残杀。那走到今天，就人如果不是认识耶稣，其实他们还我们就说，人如果不是认识耶稣这种舍己，那不是在这个舍己上面去委身或者说是学习效法的话呢，我觉得就还是在一个法利赛人的步他们的后尘，因为你无非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自己去这样做，那这个还是一种律法主义的一种模式哈，除非是神的爱把我们里面的心实心改过来变成一颗肉心，就是说你出于爱这样子你去做这个事情，它就会让你有喜乐，而且它把你的自我为中心也改过来，你也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福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在福音你认同，就是说你在看到别人得到了福音的时候，或者说在福音上面他有一个得胜啊生命啊，或者是得到福音这样子一个接纳的表达呀，这一些都会让我们学习到如何为别人的益处而喜乐，能够一点一点去离开这种以自我为心的一种，也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惯性的模式。所以我觉得神是非常的智慧，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老我里面的那些一切的那种模式，但是他会拆毁，他拆毁以后还要把我们重新再建立，而这颗是肉心里面出来的，会体会到神的爱的一颗心，并且也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的喜乐为喜乐，以他的怜悯为我们待人的怜悯。所以你就像刚才提到说，那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会看到别人的软弱，神赐给你有这样的看见，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使徒们在后面的那么多书信里面教导到教会里面的，就是相彼此相爱，就是彼此相爱。除了彼此相爱以外，你还有一个是在旧约里面也提到的，就是挪亚一家在洪水以后，他们得救以后，挪亚醉酒漏了自己的身体，那他的孩子当中那一个愿意遮盖的是被神所祝福的，那一位就是嘲笑或者说对父亲不敬的闪的那一位，他的儿子却是被咒诅的，就是迦南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生都在如何离开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一直都在与这个去征战，与这个去也有挣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讲这一些的时候，我觉得道理我都通，但是我也有面对的问题，我也有面对的一些关系当中曾经感觉到自己受伤害，但是今天我觉得牧师你所讲的这一切里面，他也让我了解到我里面也有被这种人本主义的东西在捆，就影响我，让我知道我这么做你为什么有不甘，你为什么会有难过，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一种这样的回应，你会为什么会感觉到受伤害。所以这一些都让我回来想我是不是离开了起初的爱的那个爱，我今天还有没有那个起初的爱，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所以我觉得谢谢牧师，也谢谢Sora姊妹你的问题，我自己非常有得着，感谢主。
感谢主。我稍稍就更正一下，因为公开讲嘛，就是刚才那个讲的挪亚的孩子不是闪，是含呢，含的孩子是迦南，要 所以感谢主，谢谢你的回应，谢谢你的分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缘故，存在的缘故。就是我们能够在一起，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分享，Sarah 分享了，艾达分享了，我们众人都一同得益处了，感谢主。我想问一下，那个轩娜，你要不要出来一下？小霞，出来一下跟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他礼拜五会来达拉斯，会在牧师家有一个小住，那也会带着孩子来达拉斯。有一个寻访，的一个机会，小霞，你要不要出来一下？
好的，稍微等，好的，稍微等一下。好，哦，现在可以看得见。Hello，哦，兄弟，王牧师好。
感谢我，让我看看女儿，看看女儿。
他今天睡午觉睡太晚了，所以现在还没睡觉。你跟
育
王
儿
牧师打招呼。
这么可爱的孩子啊，害羞。礼拜五
他
就
有
要见
点，
到牧师了，
过来打个招呼啊。他
来，玉
跑
儿
开
过
了，
来，
玉
好，
儿、明明他妹。哦，他拿着他的猫猫过来，等一下。
猫猫过来，我们家也有猫啊，我们家两只猫啊，
这是他的那个睡觉抱的猫猫，
我
那你
看
打
看
个
你的
招呼呗。
猫，你的猫呢？
你给王牧师看一
猫，
下你的猫，我在这
哎呦，哎呦，我看看猫什么样的。
你看一下。
哦，这个猫可以带来的，这个猫可以
对
带
对
到美
对，
国
他
来
要
的。
带去，是的，
哎呦，你来的这里有两只活的猫，活蹦乱跳的猫，知道不？我们家现在有7只狗，礼拜天有7只狗，平常至少有4只狗，所以你都可以跟它交朋友，有
太
German
好
Shepherd、
了，
德国牧羊犬，还有大白熊狗。
大白
Greyhound，
熊狗。
还有苏格兰牧羊犬，
哇，
它其实也是边牧了，边牧和苏牧，混的一个狗叫做
太
辛巴，
好了，
长得很漂亮的，
辛
很
巴，
帅的，好，礼拜五来了，就欢迎你们母女俩来了以后
谢谢，
呢，感谢主，那个杨明把你们的照片发过来给我看了。原来育儿
是，
是踢足球的，那你如果
对。
是来到美国的学校，那你可就沾光了。美国的学校可是非常在乎孩子们的运动的。我们这有两个孩子，一个图图和艾米回我们家，他跟师母在那边儿童主日学，所以他们就在美国的孩子，其中有一点是非常好的，他非常在乎、看重孩子们的体育运动。你来的可以考虑踢足球，也可以踢橄榄球，美式的足球也是很好的。
其实他是有学过一段时间的橄榄球的，他可
哦，那
上
就
了十几节课的橄榄球。
好。
你是不是很开心？他现在已经很期待了，
喜欢
他已
运
经
动
很
的孩
兴
子
奋了。
来到美国是很，哎呀，很有，很有，
太好了。
很有，很有感觉的吧？我想就是喜欢运动是很好的。
对。
我儿子在6、7、8、3年都打了3年美国橄榄球，美国足球，后来到9年级他就变了，他就改为是不打足球了，去参加他们的辩论 debate。也很享受，都很有冲击力，有竞争力，感谢主。
感谢
那
主。
另外，美国的孩子呢也比较多的，音乐也比较看重的，拉小提琴啊，什么小号啊，黑管呐、啊，打鼓啦、弹钢琴啊，都很多这样的机会了。
对，他现在是有参加一个主内的合唱团，
也有合唱的，这里合唱也很好。我们
对，
的 Amy 也唱歌，对吧？
太好了，他就是这一次是12月初要汇报演出，他 他可能就说参加不了了。他说妈妈，你先把我送回来吧。
呀，欢迎你们来，礼拜五来的时候，
谢
你
谢。
礼拜天也有机会，可能跟这里的弟兄姐妹见面呀，
好
呀，
的，很谢谢王牧师。
那，先欢迎你了，
好，谢谢。
给你看看敏敏吧，先给你介绍这里一个母亲，她有两个孩，有两个孩子，敏敏，
你好，
出来打个招呼，
你
站，
好，明
走，
明，你好，
敏敏，站起来一下，她有两个孩子，很小的，一个是
很小哦，
一年级一个幼稚园是还是一个二年级，
二年级哦，那就跟
哎，
幼儿差不多，他
哦，
幼儿
对呀，
七
差
岁
不多，
半，也是二年级，
哦，差不多，
那跟吉米要，
那跟那个图图差不多，有一个家庭有一个爸爸妈妈孩子大一点，来，那个，杨树
你
和那
好，
个，你们打个招呼，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你好，你好，谢
他们
总，
俩也是有个大孩子，他们的大孩子已经很厉害了，读书读得很好的，好了，其他的就不介绍了，你来了以后再给你介绍吧，那个打哈欠的，我
好
就不
的，
给你介绍了，这里什么人都有，知道吧？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都是高手，一个比一个高，有一个是米
好
其
期
林
待
水平的，大厨，叫做席地，你怎么记他的名字呢？有个成语叫做席地而坐，你不要坐，不要躺平，你就席地而已。就很厉害了，反正这里来了你会很惊讶的了，很多人都是很厉害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期待了，很快就可以跟你们在一起。
礼拜五就见面了，礼
是
拜
的，
五11点钟就到了，到了以后
对，
呢，我会跟师母去接你，然
好
后
的，
如果时间合适，就把你们带回家来吃饭。如果时间偏
好
晚一
的，
点，在路上吃一个什么餐就好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牧师。
你也会见到高传道，方舟在不在？方舟出来认识一下小霞，高传道在不
你
在？
好，
在，
这
这
个
是
周
我
末
们
我不
教会，
在。这个周末我不在。
你会与高
欢
传
迎你，你
道。
好，你好，你好，
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对，我
他
刚
飞去
好
北，
要去奥克拉荷马州，对。
就我们
哦，
北，
对不
我
起。
离我们很近的，
没事没事，
离
对
我
我
们
们。
家只有半个多小时就出境了。在美国呢，小霞，你知道有一个观念，我们跟就是其他州的关系呢，感觉上就有点出国的感觉。它不是我们国家的，我们是德州国，他们是奥克拉荷马。国都是一个国家，不同，它 state 嘛，都是不同的国家，只是有51个国家聚在一起，合伙烧饭做日子过日子，就是这样子。每个州都有每个州自己的法律，每个州都有每个州自己的不同的特点。我们是德州国的，
明白。
那我们这边开过去2个半钟头就到了。对，我刚好要跟我们家人9个人吧，去度一个周末，就是4个家庭，跟孙子啊、儿子、儿孙，
哇，
他现在已
那
经
个
开始
很家一
弄
起
孙之
很
乐
重
了。我们现在只能弄弄狗，狗是我
牧
们的
师你也
狗
快
孙
了，
子，
牧师
狗孙
你也快了啊，
子，
好，马上给你发送过去一个小孙女。
对呀，月儿来了，我们就可以了，可以多一个孙女儿
好不
多多
好？
玩了。
所罗门，
月儿，
对，他说所罗门也是，所罗门就
所
是
罗
那
门
个
也，
杨教练的儿子。
他那
但所罗
是
门
我
目
们
前
管，
还不能去。
他那是菠萝包，他是他的菠萝包，
对对对，菠萝包，
管叫
是的。
菠萝包，那个，好了，那礼拜五就等你来了。那你有没有今天
好的，
想
好的。
分享的话语啊？今天听得到有没有问题啊？想分享的话都可以。
今天的话，就是我先分享刚才那个关于嫉妒的那个话题吧。
好的，
我觉得， 嫉妒其实从印象很深，从最早的就是萨拉，其实，一开始他因为不能生育，给亚伯拉罕找了一个，就是可以帮他生孩子的一个他的使女，应该是他的带去的使女吧，可以这样说吗？然后呢，但是其实他后面，因为他真的生了儿子，他还是会嫉妒他。其实这个嫉妒的心。有的时候它不一定生发出来行为，但是我们的心里，我觉得时常其实还是会有这种，嫉妒的心在搅扰我们。那我自己心里也很明显，就是会出现就是类似于嫉妒这种情感。有的时候可能我当时并不会意识到，但是会有这种情绪在，但是事后还是会发现，这种嫉妒会在搅扰自己。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很大的一些波动之后，然后才会转向神，才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这些心理层面，也许不一定生发出来的一些罪吧。然后刚才那个姐妹分享，其实我自己感触也是很深。然后还有就是，也是从小受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实很难去摆脱。然后也是。当走投无路的时候，然后转向神的时候，然后才会发现，就是很多这些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才有转机。然后这个是我就刚才那个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然后就是做的一些回应。另外就是，刚才王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谈到说神的存在就意味着他其实他的同在陪伴着我们。那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求问神、祷告神、感谢神、敬拜神。那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一次要去美国的经历中，然后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我可能跟王牧师有聊过，就是我想走古典教育，因为在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神是一直对我有呼召的。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其实。应该说从，22年我停下来之前的工作开始，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中间也尝试过一些亲子教育啊，然后也有，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在面对家庭的时候，其实孩子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反而就是父母才是最难改变的。当我们自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其实。借助外力是很难真的发生改变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在国内然后做这个亲子教育是很难行得通的。然后后来神呢，因为我们，正好也是22年来的，一开始是来到主内的学校，然后育儿在上，这个幼儿园。然后后面的话是我们一开始计划是去加拿大。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去加拿大其实，从经济方面，然后从留下来的可能性来讲，对我们来说，都是更容易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想，就是赶紧出去，然后这样幼儿可以上小学，一下子就可以上小学。但是事后，就是各种原因吧，因为比方说像。
听不到声音了，
是单亲妈妈，然后后来也停下来。那我们暂时也没有办法，可以吗？王牧师现在可以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就是，对，就是后面呢，就是我们就开始在家教育，在家教育的过程中就接触到这个古典教育。那我也会发现我在实践的过程中，结合对孩子的了解，还有就是，对圣经的了解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开始选择这个古典教育，然后也很希望在这方面，然后来装备，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广州的一个，就是我们在番禺，这就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大本营。其实我们接触的也都是基督教，走基督教教育的家庭。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我才发现原来我本来就有美国签证。那我们就一直在跟神祷告，就是说。求神能够给我们开路，然后后面就去到了，就了解了达拉斯的学校，然后当时也是很希望说，我们能够去到一个 能够有可以接待我们的，当然就是自己还是在做自己的努力。然后结果就是正好悦耳的足球教练就是 Nick 教练，然后介绍到王牧师，那就是前面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应该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靠理性的分析然后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现在当然前面的道路我们依然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每一步然后靠着神，第一是充满很平安，第二是很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平安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少了靠自己的力量去的那种愁烦，所以就是就是当然就是就是能够就是师母跟老师去跟牧师接待我们，我们是非常感恩，然后另外也是非常很感谢神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体会到神的带领。就是这个是我在今天王牧师在讲道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深刻的体会吧，神其实他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去转向他，然后接受神的陪伴，然后另外就是跟神同工吧。对，这个是我的一点分享。
嗯，感谢主。
嗯，
好，方总你有什么回应啊？这个下个礼拜你见不到他，你现在多讲几句吧。
嗯，我昨天第一场主日学已经分享我的得着吧。嗯，看一下。嗯，其实刚刚您讲的就神一直都在，这个也是我很深刻的体会。那这一次今天的讲到的信息是我昨天有分享过，就是我很感动的一句经文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3章第7节，那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讲到就是耶和华他讲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听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然后下面这句话，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那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下一个英文的翻译是 I know， 但是在中文这里他加了一个原来的原，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就说这个是在讲到的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第二小点的小标题就是原知道的神，就是其实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是只有现在才知道，当我们发出这个呼喊的时候其实他早就知道。那就是让我们晓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认识神，就是认识到神有他的大能，一切他都知道。那还有在就是讲到了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就牧师提到就是说上帝他是神听祷告，他是这样是我们儿女的盼望，是我们活下去的勇气跟力量。那也想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那等了那么久，就430年，那神终究是会听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要相信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相信说神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的喜乐跟盼望就是在于我们相信神，他让我们等候。那对于把我们自己代换到以色列人的当时的场景的话，这是我昨天主日学有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我们的祷告未必在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年日里面，可能要等到我们都已经回天家了之后才会发生的。那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操练这个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神不一定会马上回应我们。那我回想当年我是2001年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是免疫系统失调的毛病，造成我就是有瘫痪，经历12次，但是神也很应该是说奇迹的医治了我。那在当时我的确我也是没有办法想象说20多年后的今天的我还能站立行走。那当时的这个祷告我想当然不能跟以色列人的那种苦来比了，因为他们是受辖制，受要做很多的苦工，被埃及人管辖。 那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想，神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我们每个人经历到的事情，其实神是在熬炼我们的心，还有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的神？就像神对摩西讲，他说：“哦，我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不是那种很平面的，是一个立体的。那我们跟亚伯拉罕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也只是连上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就是充满了那种盼望，在地若天的盼望。讲完了，谢谢。
谢谢。
感谢主了呀！阿石想分享吗？阿石。
哎，为啥？大家好。对，其实我听到的，今天听到的领受，其实我特别有触动的那段，跟方中姐刚才提到的那一段是，刚好是比较相同的，我是比较相同的。其实我就回想，因为当我听了这个道之后，我再回想起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在当我很软弱，然后在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会逃，这就是我的本性。我是没有这个，要凭我自己来说吧，我是有些事情可能是必须要去做的。应该说的，但按照我本我的那种性格来说，我是不会说，我只会逃，也不会做，我会逃，这就是我来的。但感谢主，在昨天在做的时候哈，我在听了这个牧师的正道，其实我前天已经在听了，听完之后，其实我也一直在回想我自己。我是很感谢主，我说我在，就在我来瑞典，就不要说太远一点吧，就是说，在我回想起我以往为什么我活得那么累，为什么我会活得，我还有很有印象，以前我记得有一次短宣的时候，牧师说过我一句话。他问我：“你累不累啊？”其实我心里面说我很累，但我为什么累，我是不知道的。我是不知道。我很感恩的是，我现在我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是感谢主的一样东西，就是我的累是因为我没有看到神，我的累是我会被别人的情绪跟眼光来牢笼我自己。我感恩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当在看环境，当在自己在不如意的环境也好，在经历一些事情也好，其实这个时候要看的，别人的那些眼光啊，或者是情绪的对待啊，或者是没有恩待自己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人没有认识耶稣，没有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人的本性原是如此，然后但是自己就很容易被这种眼光跟情绪牢笼了。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其实也没有把眼光转看神。其实神很多时候，我说我在这个困境当中里面，其实我有祷告很久啊，但为什么我的环境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哦？其实，当我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特别这几年当中里面，我的经历，我所经历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很感恩的。为什么感恩？就是因为上帝让我看到，他给我的功课是什么，他让我来脱离被人的牢笼，乃是让我来完全的来信靠这位神。我是很感恩的，我感谢主。在这边讲章当中里面，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得着。我感恩的，我分享完了，谢谢。
感谢主，呀，我看一看啊，小李红跑了，呀，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还有啊，小李红在啊，小李红出
没有啊，你没有发现我，我藏起来了。
躲猫猫啊，那你就分享一下吧，好不 好？
好，我分享一下。那其实我的今天听讲道过程中的，所的感动，其实前面弟兄姐妹都分享到了，他们的分享，都是都有被神这样同样的带领，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中看到。神对每个人真的是一样的怜悯和信实啊，照着每个人的需要在带领。今天很让我感恩的就是再次回顾这个神呼召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特别每一次读出埃及记，感觉就是一个很宏伟的这个历史的史诗再次的被打开啊，太奇妙了，神的作为。真的是充满了他的荣耀。今天首先第一个很感动的是，就是神呼召摩西说，首先，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然后呢，接着摩西就对神说，我是什么人能去见法老呢？就这个问题真的是，在。人本主义啊，今天前面的弟兄姐妹分享了人本主义，在人本主义的价值观里，这就是我看到真的是本能的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实际是反映出我在神的那个呼召里压根是不明白神的心意的就会看自己的以自己的眼见呢。或者以自己所遇到的难处挑战呢，或者是未来为着未来所担忧的就如同摩西一样是会问出各样的问题，然后今天您讲到说其实摩西忘记了，他忘记耶和华是谁了，这句话也是很触动我的，神呼召，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的。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只是头脑上可能有一个了解，但真正并不是一个来敬拜神，就像摩西，当他看见应许之地这一路走来，看到应许之地，而且他真的被神这样引领，经历了，认识了耶和华，他才能从那个生命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敬拜，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个不是一个只是言语上的敬拜，而是真的是在生命里面。因着他所有的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对象，他的眼光、他的价值观、他活着的他所寻求的那个满足都是因为他这在旷野的这个40年里他被神这样带领看到神的应许之地之后认识了神的信实，才是真的是一个对生命、对神的，因着认识神的而发出的那个敬拜，是个生命的敬拜。还有一个很感恩的就是我今天听这个讲到，就是从后面就回到前面在这个对神的一个敬拜中，再回到神呼召他的那一刻，就会看到神说他听见。百姓的哀声是在痛苦中的哀声，但是对于百姓来说，可能，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的痛苦是源自于哪里的，就像前面姐妹所分享，我自己也看到，当我在那个嫉妒、记恨， 可能我并不认识我的那个痛苦是源自我生命中的嫉妒啊、记恨呐、啊，或者类似的其他的罪，啊，我只知道我在痛苦当中，但是神啊，他是明白痛苦，而且是了解百姓的痛苦，啊，就像啊，他听到那个以色列的百姓是在法老的奴役下啊的所发出的哀声，而明白我的痛苦是源自于哪里，可能我自己在痛苦中我是并不明白的。所以，神他呼召摩西，是因为他怜悯他的百姓，就像神拣选我、救济我，也是因为他怜悯我。在这里就看到，神的那个对百姓的，那个懂得，对人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怜悯的懂得，但是人离开是。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在旷野之地看到的却是，缺乏，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尼罗河那个河水的滋养，是在那个无路之处，是在无草之地、无水之地，所以好像就是这样回顾，看到神是这样的，懂得人的需要，而人并不知道灵魂的需要。神看重的是灵魂的需要，也懂得那个罪人在罪中的挣扎。只有神才明白人真正的满足，和需要。这个就让我看到，就是您的那个问题真的是问到我的心里。请问你懂神对你的知道吗？而这样的一份懂得，也是，在那个人的我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在我寻求自己认为对的好的这样的一个满足在，与神认识的这个之间，不断的被神所改变，让我可以把我认为的对的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被神所改变，被神所更新。也是在神的怜悯中看到原来他是这样的宽容我、忍耐我，带领我在那个我看着没有路的什么都没有的，我向他问出问题了，为什么打发我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我可以是去到他，就像您经文中讲的，我要领你去到我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你要回来，回到西乃山上，是要来敬拜我，那个敬拜就像摩西对，在诗篇里对神发出的那个敬拜一样。所以今天听得非常感恩，然后最后就回到，我还特地看了一下经文，经文那个3章的14节、15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谁？然后对摩西说，你要去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这是神对摩西的呼召，他带领摩西来认识了独一的至高的神，他自己向摩西显现，并且与他同在，然后告诉他，我呼召你是要让你认识我了，之后回去带领百姓来认识我，你要带领他们一起进入到应许之地，来敬拜我，来认识我，来知道我是那个独一的神。所以最后一句您的今天的讲道当中最后结束的有一句也非常感动我的，就是他陪伴摩西一路走来，就如同你今天在讲章中，就好像有一个画面神他拉着摩西的手在旷野一路走来，这样的一个画面神也把这个画面带到我面前说我怎样的与摩西同在。向他显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要来对你说，我也是这样搀拉着你的手，所以很感恩今天的整个的讲道，也非常感谢前面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看到神的呼召，是要带领罪人从罪中得释放，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并且。这份呼召不是关于我一个人的，是关于他的国度里的百姓的。这份呼召临到我是，他要让我，领受了这份恩典之后， 不光是我一个人来敬拜他，他还要去让我去带领其他的人，告诉他有这样一位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一起会被神引领着来敬拜他。这是我今天的非常感恩的，谢谢。
感谢主，谢谢小李红的分享啊！你呢？你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孩子，很有爱的姐妹，也是分享跟主的关系的时候呢，也会很影响身边的人。我深信神会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呼召，也成为对多人的祝福吧。我们就一起去摸索神的心意。那谢谢你的分享，你的分享也是我感到今天这边讲章对我的影响是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也分享一点，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留下一个凭证给你。人们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怎么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知道我呼召了你呢？”那他那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会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给你的凭证。啊，这个凭证是显而易见在出现在摩西，出埃及记第3章神对摩西呼召的凭证。那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单单对摩西的？What about you？你呢？我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上帝呼召我们的凭证。那我的凭证是什么呢？我就回想起我在93年祷告的时候，当时93年9月份，教会有一个短宣队去从挪威的奥斯陆去图罗汉，呀，何昭和那个叶子都曾经在那里待过的，何昭现在到奥斯陆了，叶子现在还在图罗汉。这个城市当年是1993年9月份，上帝把我们一个短宣队去到从奥斯陆去到图罗汉这个城市。当时去到一个教会，叫做 Free Seatgen，就是自由教会，也是叶子现在待的那个教会。呀，去到这个教会里边，就这个教会接待我们，我们就住在教会里边。呀，住在教会里边，然后我在那一个礼拜的短宣途中，就奇了怪了。就是每天出去传福音都有人信主，然后一个礼拜我们就带了8到9个人信耶稣，当时整个教会短宣队都很震撼，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信耶稣呢？而都是我带的。那当时大家就一起祷告啊，就是说你王立雄，你是有神的呼召的，已经显而易见的印证在我们面前。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需要一个凭证。我需要一个印证，神真是呼召了我，以至于我今后日后讲起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世人，告诉弟兄姐妹，告诉教会，神实实在在给了我一个凭证。那你知道这个凭证是什么呢？我就要求神，我在1993年的9月份到1994年的9月份，在这一年当中，我不工作，我不为自己赚取金钱。我也不要挪威的福利部给我的钱，我要靠福音养生。我要求神给我这个凭证。那我从那一天以后呢，我就开始从每一个月去奥斯陆，从奥斯陆待到去图罗汉，待2个礼拜，回家休息1个礼拜，去2个礼拜，这是成为我日后的生活模式。我不要教会给我工资，我不要就是任何人，我也不去打工，我就去传福音。我要印证出神是不是真能养活我。圣经说的福音养生是不是真的？这就是我从93年，9月份到94年的，其实我的祷告是到94年的9月份，其实到了12月份。这1年零3个月，我要印证神，你要给我一个凭证。 你的神，你要给我一个印证，你的福音，你的话语真是可以养生的，那么以后我就一生一世跟随你了。啊，我以前可能都没有这么分享过，那今天有摩西这一个经文，出埃及第三章这个经文，我要走我日后，走到今天35年了嘛，3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走过来，当时我要的一个凭证就是这个凭证，神真养活我了，走到哪里，神就把金钱啊、供应啊，供应到哪里，我一无所缺，走到从93年的9月份祷告走到今天，就是那一年神给了我一个凭证，以后我就一走就走上30多年，走到今天。我深信每一个要走上服侍神道的人都要一个凭证，每一个人都要的。我知道李红你也会要，我当年我也是要。
祷告过，祷告几年，但是今天听王牧师你分享，我很感恩的是您是属于很听话顺服的，我是哭哭啼啼一路不顺服才走过来但是这个也让我更加的亏欠和感恩吧您是好学生，我是属于反面例子，但是真的是那个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更多。也看到神真的是恩待和怜悯我。
人都是软弱的，你知道吧？93年的我9月份祷告完了，12月份我就反悔。我是人是很变化多端的，我刚刚在神面前得了个凭证，回头我就跟神反悔。我说我虽然你给了我凭证，我也相信你，这一年都会给我供应，我相信你，我也不怀疑。挪威是高福利国家呀，他发现我们这几个月没有收入，他就很紧张，结果他就福利部就来了两个人跑到我们家来，发现你们这个家这几个月没有收入，那你们怎么生活呢？他就拿了几张支票来，啊，这个是你们的房屋补贴，这个是你们的就是生活补贴，那个是你们的其他消费的补贴，拿了3张支票过来给我们。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要，因为我答应神了，我要这3个月我要让神来供应我，我不要出于人的供应。他就不理解，哪有人面对支票不要钱的，你们是我们所见的第一个人，第一家。我说我真的答应过耶和华了，这一年当中我不能要人的供应，每一个供应必须是从神来的，也只有耶和华才够资格给我们钱，人的供应我不要，你这显而易见的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不要。他们就忧忧伤伤的离开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家人很奇怪，哪有人把钱送到家了都不要了，而且以后都不要。他不理解，我说你无法理解。那我们后来我们95年第二年就走了嘛，95年去香港了嘛。师母的叔叔姑姑，兄弟姐妹父母都来到家里劝我们不要走，要走你一个人走啊，你把老婆孩子留在挪威啊，你要爱干啥干啥，然后学完习干啥回来就好了。你不能离开挪威，挪威是个高福利大本营啊，离开了挪威那天下人那里多傻的人才会离开挪威啊，那可是全天下供应最好的地方，最高福利的地方，来到了挪威没有人想离开的呀。问我们凯子知道了，现在凯我们买了个房子，漂亮的房子，有一片大大草地，对不对？多好，挪威的条件。阿石你也可以做见证，挪威瑞典丹麦给那里的人们的供应是很好的，很有保障的，来到北欧能够离开都是用师母的叔叔姑姑的话，那都是脑袋有病的人才会离开的。他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就告诉他我真病了，我得了一个属灵的病，这个属灵的病呢就是唯独依靠耶和华。这样人都是病人，我也是个病人，亚伯拉罕也是个病人，离开乌尔当时是有家庭里边是有壁炉的， 有现代化的壁炉，有考古学证明他们家里边是有壁炉，可以在家里边烤火的，很发达的一个国，一个城市啊，乌尔啊。不要以为是到我们今天才有现代化的壁炉，几千年前就有壁炉的一个地方，很丰富的、很富有的一个家庭。亚伯拉罕带领一家人离开了，他爸爸带领的，所以都是就是凡是走上全世间服侍神的人，都是病人，都是怪人，都是为这个世界所不认识的人。小李红，你也一样。呀，你不乖，我也不乖，我们都是不乖的孩子，但是我们却是走上愿意走上这条路的人，只是你愿不愿意继续走而已。就是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愿意继续，那就继续走嘛。每个人都会经历软弱了、跌倒了、不乖了，这就是我们啊，人就是这样子嘛。但是神的恩典总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同意不？
同意。
呀，
神他自己证实了，
因为
他就是
因为呀，因为这个呼召来了以后，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就是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你想逃也逃不了的。我到十二月份，我的软弱是什么，你知道吧？我说我一个人走不下去，除非你呼召我的师母，他要和我一起走，我才走得下去。我浑身杵着拐杖，浑身疼，头疼，骨头疼，那浑身都是病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去服侍神嘛？结是不可能的。我说，除非你呼召我的师母，愿意甘心乐意的照顾我，别我外面服侍着回家没饭吃。常常有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师母蒙领受呼召以前，我回家是没饭吃的，自己做。师母才没那么好态度的，从人的角度，人本主义，我把 Sarah 叫出来，我告诉你，人本主义没有那么多爱的，师母不会给我做饭的，也不会照顾我的，凭什么呀？
我也是的，不做饭的，
他也不做饭的，也不做饭给我吃的，我回来以后，我重新要做饭给他吃，给女儿吃。给家人吃，我是外面查完经了，传完道了，回到家拖着一个疲乏的身体回到家，没饭吃的。他说凭什么要我？
那后来怎么会呢？
哎，
他现在看上去一点都不是这样，
这就是
不做饭的，
这就是
还给你送药呢。
这就是我现在要给你讲的话。十二月份有一个宣教士到我们教会讲道。我听那个道很平常，没有任何感动之处。他听了以后回家哭了一个礼拜。我说你哭什么呀？一个礼拜以后告诉我说，上帝呼召他了。他这一生一世的呼召就是照顾我。我在外面传道、查经，呀，去为主做神的事工。他的任务就把我照顾好，把我身体照顾好，把我的饮食照顾好，把我的呀日常的居住的条件照顾好，帮我按摩头啊，哪里不舒服给我衣食住行的照顾。他这几十年就活这个呀。师母他是忠心的为神的缘故来照顾。为人他不会的。凭什么呀？就一句话，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照顾你，你为什么不照顾我呀？如果不是出于神，谁有这份爱呀？他照顾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给了多少爱，他唯独因为耶和华。 Sarah， 你懂得神本和人本的区别了吧？在我们家就是很显而易见的，师母照顾我绝对不是因为牧师有多好，他自己有多好，乃是完全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呼召，因为神呼召他，他为神的缘故，不管我怎么样他都照顾我。当然他也不完美，常常忘了这个事儿，忘了那个事儿。那就说我在讲主日学有一口水喝这件事来讲，以前是方中要吹，欢辉要拿水来，然后那个敏敏啊、庆军他们也都会把水拿过来。一段时间过后以后，圣灵就感动师母的心了，今天他主动把水给我递过来了，也不完美， 但是从不完美当中，他的生命也在成长，因神而成长，因神而改变，以至于我们要讲起师母来，只能说神得荣耀，也不是师母有什么特别的好，也是因为师母背后的神有多好。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就是爱是要通过神，人和人之间的爱要通过神的一个中介，然后人和人的爱还才能够维持的很持久。
你这个讲，你这个讲仍然还是人本主义的角度讲这个问题。因为人们本身就没有爱，也唯有神的爱才能使得人有爱。
你很别扭啊，就是人没有爱，要神爱灌溉在我们之间，灌溉身上，灌溉在我身上，灌溉在师母身上，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这是阿们的，人本身是没有爱的，除非他是因神而来的爱，那他才会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爱。可以说吧，可以，可以要说，是不是可以要说呀？
哦，那我分享一下吧，就是我觉得牧师刚才我想说的你已经说了一大半了。我是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可能因为我罪比较多吧，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什么爱的。像我在那个我的作业当中也是写了，就是我很少感觉自己能够为别人的成功幸福由衷的开心。但是如果我把别人的这个痛苦啊，然后看到别人的不断的在神里面得到医治啊，放到我们的祷告当中去，我就会有一种平安喜乐。我可以感觉到那种平安喜乐跟我想要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通过祷告，而是通过自己的那种良善或者道德而去为别人开心，两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在我心里。所以我就由此可以比较深刻的自我体会得到，我心里面是没有任何良善的，我是没有任何希望别人过得好，然后过得比我好，然后过得特别开心幸福的。所以我对这点我有很深的体会吧，就是我自己个人我无法把它讲得很明白，但是我可以看到我内心没有这种真实的为别人好而开心的那种生命。除非是在祷告当中，或者是出去传福音时候看到有人信主了，我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感动，会有一些幸福的感觉，有一种好像有电流通过的感觉。我觉得即使是那样的时候，也只是因为神有恩典和怜悯，他赐给我这样的幸福感，让我有喜乐感，让我可以跟他一起尝一尝那种属天的滋味。不然靠我这种生命，我没有任何的这种感动，希望别人过得好，希望别人得救。我分享完了。
哎呦，这，我知道了，就是上帝会用，比如说可依姊妹这个开始和现在的对比，就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神在工作。这个工作刚才艾达也提到的是传福音，刚才可依也提到了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为什么大家都说要传福音？大概我比较少传福音。传福音中间就有这种力量，可以传递神的爱，对不对？就可以把这个神的爱给表现出来，活出来，是不是牧师？刚才可依提到了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就真正的表现出就是这种喜悦从内心。但是可依姊妹，我觉得你也未必是像你说的这样一点都看不到别人好。我 我觉得也没这么严重。这是牧师要说我不岔开题，可能又人本了。我们还是回到主题，就是通过传福音可以把自己这个可以拿走，就自我为中心。刚才艾达也说把自我拿中为中心，单看到神的福音在那个人身上的就是祝福，所以就会有一种喜悦。牧师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通过这个传福音，并不是传给他这个对方，而是对我们自己能够拿掉我们的老我，而神本拿进来有好处，是不是？对不起，我又回到了好处问题。
其实不是，不好意思，我先抛个砖吧。
艾导师
说的。我在想啊，就是你提到这一点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呢，这是耶稣的应许。当他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去为他做见证的，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啊，去为人受洗施洗的。然后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是他的应许。我们为什么会感到有那么的喜乐和那种在地落天的感觉呢？那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我讲完了。
大概我们还没有，反正没有谁因为我信主所以没这个经验吧，没尝到这个滋味。
Sarah，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需要对圣经的学习要下一些功夫，花一些时间。比如说你看，你留意一些耶稣在福音书是怎么描述罪，怎么描述恶，怎么描述人在罪恶面前的无能。我记得是马太福音15:19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15:19吧，太15:19。他讲的一句话呢，他说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窃、妄证、毁谤等等这些。他在这个很重要的讲出什么问题呢？跟环境无关，这个罪呀、恶呀，这些从心里发出来，我们心里本身它会发出恶的。你如果诚实的话，你也会知道你的内心也是有恶的，也是有罪的，你知道的。如果你是诚实的，一定会承认我们的心中它就会流出，很自然的流出一些恶念，流出一些罪念，流出一些不讨神喜悦、不讨真理的标准的一些东西，它会出来的。不是说有什么环境我们才会变成恶，不是的，里边就是会出来这些恶念。所以我们自己离开，我们在罪的面前是无能的。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为什么要耶稣？因为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本质就是恶，本质就是罪。可义为什么他讲的话那么真实呢？他讲完以后每个人心里面都哇哦，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耶稣的缘故，不是圣经的缘故，不是真理的缘故，我们谁有能力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呢？可以分享的很宝贵在哪呢？就是说他是在祷告中，他是在亲近神的时候，他能体会到那一个永恒的一撇，也不是完全，永恒的一撇，善念的短暂，他经历的那种，这个很真实的反应。我觉得可以，为什么有时候这死丫头我会比较喜悦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在他生命当中那种坦诚，把他自己的里边的真实的这种罪念的概念给表达的清清楚楚。一般人没有他这个勇气，他比较二百五，知道吧？他的二有二的好啊，傻有傻的乖呀、啊。所以他哪怕再怎么样，再怎么说的自己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呀，那我觉得也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他在神面前的坦诚、诚实无伪是蒙神悦纳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也是效法可义的这种在神面前，在圣灵面前的这样坦诚，这种诚实无伪，这需要道德勇气的，这需要圣灵感动的，需要自己的 他的什么什么丑八怪的事情呢，我也常常讲，他也不介意，讲得多，他也会说牧师，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讲，我很难过呀。好，我讲少一点，但是还是讲。但这个坦诚对可依来讲呢，我觉得太有好处了，太大的帮助了。这个娃你知道吧，Sarah，你知道吧，在我身边等于是生活了8年了，七八年、八九年了，好长时间了，就也是就是有一点太了解这个孩子了。那看见他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进步，那每一点一滴我都是在教会的公开场合中讲，你们都听得到的。他到今天还是很多的不完美，很多的恶，很多的罪在他心里边翻滚。但他有一个愿意去改变，愿意让神看他的背后的主，这颗心他是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效法的，就是他诚实无伪，坦然无惧，就把自己里边的一些不好的恶呀、罪呀，就显明出来，让圣灵光照，让弟兄姐妹得益处，让教会能够得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们教会的特点，我们是向全世界的光中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我们的主有多么的好，我们的人是多么的无能，人的罪孽是多么的可怕。离开了耶稣，我们就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教会就在做这一个见证，而且不是悄悄摸摸的做，不是躲躲闪闪的做。我们这个见证有录音、有录影，还以后可能还会有文字，都在教会的网站上做记录，谁都可以去查看。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来观察，谁来看我们都不怕。我是想，我们今天教会这种敬拜、主日学、门训的方式是蒙神悦纳的，主是喜悦我们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见光的，我们是诚实无伪的，与他同工。
我说几句哦，就是，
什么？
我觉得教会是对的，这样做是很好的，就是，但是我还没有太习惯，因为或许很多教会就是他没有回避人的罪性，但也不会就是这么明显的去放大这一块，就放在一边，可能就是很长时间，所以我就会很习惯于就是不要去处理这一块，就是也有点回避的意思，就大家都知道了，反正圣经上都提到人人有罪就有罪吧，但我们都承认自己罪，不要去具体化或者也不要去放大，这点我觉得会就是现在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因为只有把这，就是刚才艾达说的，只有把这一块放大了，我们才能够去处理我们是，就是门训也说的，我们是一群谁，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往下走得更好一点。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把这个，也是比较勇敢的，就是把这些大家都不会去放大的一些主题吧，去提出来，并且去探讨。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一些主题可以编，也并不影响教会的，就是大的运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其实这一些主题是很重要的，不处理好这些主题，就会一直。一直这么人本主义的这么走下去，就会就像你所说的，就会成为一个乡村俱乐部。这可能是这是耶稣基督教义中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主题吧，对吧？罪嘛，而且
叫，
从以前到现在的很大的区别，我看到的是的确的是。就是以前他和我有蛮多的相似的，总是喜欢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看问题的。现在好像就是他朝前面走了，是考虑的人本主义会少一点，而我呢没朝前面走，甚至于退后了。
你也有了，你也有了，
我一直还
人本主义的关键，大家都说好好好，就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蛮好吗？又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又不是犯罪的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是要处理这个罪性的问题，不处理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被就是教会的这一个概念很难去讲清楚。教会是耶稣基督用爱复辟的，所以我们是从哪里来，你不是提到的是罪，罪人是污秽的人在一群人来到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个功课。
嗯，啊，其实也不要妄自菲薄你自己了，你也是有成长的，你跟你的过去总是在成长，只要你在教会里，人一定会有成长。但是你刚才观察的角度很宝贵，你看到可疑过去他人本多一些，哎，现在人本少一些，神本多一些。你也看到姐妹的成长，这是很宝贵的，也说明上帝放进你心里边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你没有留意，也未必别人有留意。是什么东西呢？你在你的眼中你能看见他人的善，能够看见他人的成长，能够看见他人生命的改变，这个眼光不得了的，如果不是圣灵给你，人不可能产生的。人的眼光都是看见别人的不好，人的不足够，不如自己的。但是你的眼光竟然发现，哎，姐，这位姐妹，可疑姐妹有一样比我成长的好，我要恭喜你呀，虽然我要跟你讲，你有这种眼光的本身，你不要把它归纳成你的道德、你的好、你的了不起。No， 是圣灵给你的，是神的恩典与你同在的一个凭证在这里。就是在你的眼光、你的话语当中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发现有一位姐妹、有一个人，她生命有一样成长、有一个进步，是自己今后可以效法的，是比目前的自己要好的、有成长、有进步的。单单这个眼光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神给了你一个凭证。什么凭证呢？就是你有成长，你可以成长，你会越来越被神祝福的一个凭证，知道吗？
哦，还有一个就是阿石。
哦，你看你不止一个人，你上帝给了你一个眼光，总能看见其他人生命的成长，就单单这一点是神给你的，不是每个人有的，也不是很多人愿意拿这个题目去分享的，但是你却常常会拿这个东西讲，你不止讲了一次了，讲了很多次了。哎，我看见谁谁有成长，我看着，哎，这个眼光非常好，这是神恩待你的凭证。感谢主。
我现在有点明白，因为开始的初衷，我是为自己，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要看不好看的东西，我要看好的东西，不好看的就是凄惨的东西会影响我的心情，就是说，所以我比较多的，即使在外面或者也是在教会里，我不太想去扒很多不好看的东西，所以我刚才就会提一些我很多的问题。哎呦，其实这并不是你还是为自己啦，利己嘛，为了自己，觉得自己想要舒服，不想看这，所以我刚才初衷还是为了自己，所以我去看别人的优点还是为了自己。现在我就是要感谢神，或许我也不知道我有这恩赐，那么最好希望有这恩赐能够看别人的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为了教会，那就好了。
嗯，好，感谢主。这个动机的转变也不是你的能力，你要为这个祷告，求神把这个动机转过来，从你自己转到神那里，那是一件美善的事情了。
阿们，我知道了，我不说了，把话语权留给别人。今天这整个都是我在说，对不起啊。
好，没有关系，我觉得都在讲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大家生命的成长，如何成长，是一点一滴的，这是教会的宝贵，弟兄姐妹的分享，不同的角度都是很宝贵的。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方中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国内时间很晚了已经，好不好？谢谢你。
我们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这一周的两场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得到最荣耀。主，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今天的，主日的信息。主，你是如何的呼召摩西，让我们看见呀，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主啊，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赐给我们应许。你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主也感谢你在主日学当中弟兄姐妹生命的分享，愿主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让我们呀按着主你的心意来活出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在利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有基督的爱。来看待我们身边周遭的人事物，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